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在清晨之际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，来思想你的话语，来亲近你。主，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，来光照我们，也求主来在天上来垂听，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。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，你亲自来建造你的教会，建造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撒迦利亚书的11章4到17节。撒迦利亚这个先知啊，在以斯拉记、在尼希米记当中提到。那么根据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一开始第一节说，大流士往第二年8月，神的话就临到了撒迦利亚，就呼召了撒迦利亚来传讲他的话，传讲他的信息。那大流士王是什么？哪一个王呢？是波斯的一个王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时代，那个波斯已经把巴比伦给灭了。所以，在这个时代，就是，以色列要百姓要回归的这样一个时代。那其实离主耶稣降生也就是400多年。如果我们注意一下，就是越临近主耶稣降生的那些年，这个神密集的信息显示。那哈该书我们没有分享，那么哈该这个先知和撒迦利亚这俩先知先后2个月先后神兴起来的。但是到了主前的400年到主降生的这个中间的400年，神再没有兴起先知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。那撒迦利亚书啊是比较难读的一卷书，为什么呢？它有2部分构成，一部分是意象，前面就是谈神给他的意象，那么后面那一部分呢是预言。这些意象也好，预言也好，直指末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撒迦利亚这个先知所写的这一卷书，神的这些话，我们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再和这个启示录结合起来，再和特别是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结合起来，就容易明白了。再和但以理书一起来读，容易明白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。那11章这一部分，那就是在预言部分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，就是谈到两个牧人。一个真牧人，一个假牧人。那么神让这个撒迦利亚去扮演这两个牧人。那第4节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，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穷羊。那这儿是让撒迦利亚来扮演一个真的牧人，让他真的牧养这将宰的穷羊，这个穷羊就要被宰割了。那下面这个穷羊是什么光景呢？下面就说了，说卖他们的宰了他们，以自己为无罪。卖他们的，买的就有卖的，从谁的手里面卖呢？那是从原来就是掌管这些穷羊的人这些手里面买下来。所以卖他们的，那就是这些外邦人，那就可能指的当时来说，那就是巴比伦那些外邦人。那今天呢，预表这个世界。把这些人买，把这些羊买下来，就宰了他们，宰了他们，以自己为无罪，还没有罪恶感。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侵略者，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，他没有罪恶感。那当时那些巴比伦呀，那些没有罪恶感。这个世界来逼迫我们，来宰杀我们，也没有罪恶感。当时那些人，那些犹太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也没有罪恶感。代表这个世界，卖他们的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我成为富足。那谁卖他们呢？那就是原来牧养这些穷羊的这些人。那这个穷羊显然指的是以色列的选民，所以卖他们的指的是以色列选民的原来那些宗教领袖啦，那些就是先知啦、祭司啦、长老啦， 这些人说是耶和华应当称颂的，因我成为富足。他们把自己的百姓没有好好的牧养，把自己百姓给卖了，还说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。这个特别像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。所以今天的教会其实在重蹈以色列曾走过的路，在卖自己的羊，还是耶和华应当称颂的，冠冕堂皇。下面说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，就卖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。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，必将这名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，他们王的手中，他们必毁灭这地，我也不救这名脱离他们的手。”那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那么现在这些百姓的情况，那神就不再怜恤这地的居民。那么包括这些首领，包括所有的百姓，神不再怜恤。神不再怜恤的时候，那就意味着神的管教领导，所以交给个人的邻舍，那个人的邻舍那就是他们的 这些外邦的国家和外邦人，神借着他们来毁灭这地，来审判。为什么呢？前面 也有过，那是劝这些百姓悔改不悔改，劝那些领袖好好的看管好自己穷养，不看管，看管自己的百姓不管。第七节，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穷养。所以实际上从这儿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，那撒加利亚就其实在这儿来扮演弥赛亚的这样的角色，扮演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就要牧养这将宰的穷养。这将宰穷养是什么呢？是群众最困苦的羊，群众最困苦的羊。下面十一节也提到，就这样，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我说的是耶和华的话。这些困苦羊是仰望神的，也就是寻求神的，也就是说，这百姓当中的愚民，那么家里耶稣基督要牧养，那今天我们也是。我们现在就是最困苦的羊，受逼迫，不遭人待见。所以神让撒加利亚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，预表将来主耶稣基督就是要起来，把他属于他自己的百姓从这个罪恶当中救出来。我拿着两根杖，那么牧羊人一般手里面是有杖的，那个杖是干什么的？那么我们如果是自己放过羊或者看到放羊的，那个杖那可不是哪个羊不听话，那个杖就过去了。所以在那个诗篇23章里面就说，你的杖你的杆安慰我，那个安慰是管教，神是用那个杖来安慰来管教我们，不让我们偏离这个羊群。说这个拿了两根杖，一个呢我称为荣美，一根我称为连锁。荣美这根杖代表神的恩典，连锁是连接起来，代表这个百姓的合一。那今天来说也代表教会的合一，就手里面就两根杖，一个是神的恩典，一个是让合一起来，那就是管教也好怎么也好，神的恩典临到以后让教会合一，让这些神的百姓合一。这样我牧养的穷养。第八节是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，他牧养的时候要除灭三个牧人，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做的事。那三个牧人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读旧约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，三个牧人指的是这些领袖，还有这些假先知，还有那些长老。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，他们的心也憎邪我，就是主耶稣弥赛亚和他们的关系，神和他们关系已经就到了这样一个份上，神也厌烦他们，他们也嫌弃神。那主耶稣你看来到地上以后很明显被人厌烦，被人唾弃，被人弃绝。第九节，我就说我不牧养他们，要死的由他死，要伤亡的由他伤亡，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。那就是当神不牧养的时候， 当主耶稣不牧养他们的时候，那就是任凭，那就由他们了，死就死，死亡就亡，那剩下的彼此相识。那今天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。当一个教会这个尖端台被神挪去以后，就是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几乎是一个假的教会的时候，那里面一定是没有爱的，是彼此相残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常常看到那些信徒之间彼此相残，牧者之间彼此相残。我前面说过，有的牧师在里面被比如说生精神病了。这种情况就是太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厌烦神，神也厌烦他们，最后神不管，活在任凭当中。第十节，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，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。神与万民所立的约，那就是旧约。这万民可以认为是就是以色列民，也可以说以色列民也包括那些蒙福的，因以色列而蒙福的其他的民族。神把这个荣美的杖折断了，就是荣美杖，我们刚才说是神的恩典，那折断了，那就是把神把他的恩典收回来了。他们身上再没有神的恩典了，他们失去神的恩典了，失去神的管教，失去神的牧养，神不管了，当日就废弃了。那么什么时候废弃的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那一刻，就等于把旧约废掉了。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谈到过，希伯来书的第八章，应该是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节。第八章的第八节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立了新约，就替代了旧约，把旧约是不完美的，所以新约替代。那这儿也提到了，当日废掉了，当日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那一刻。这样那些仰望我的空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。第十二节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价，不然就罢了。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，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，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。再我们就联想到30块钱，那个犹大下流人犹大卖耶稣基督卖了多少钱？卖了30块钱。这就是预表预言，将来主耶稣被30块钱的工价就给卖掉了。再说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价。那主耶稣这就是预表，你们估算一下，那么我的这个工价，我牧养你们的工价，结果估算的价格是多少？30块钱。30块钱是在当时来说是这个奴隶的价格，卖一个奴隶就这么价格，很不值钱。所以在这个不信他的人眼里面，主耶稣真是一文不值，在他们眼里面就是30块钱的工价。那丢给摇户，在马太福音的27章第7节也提到过，最后在那个摇户买了一块田，把那个塞把那个加略人犹大给买了，这也提到过。14节，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，就是恩典的杖也折断了，恩典失去了，这个合一的杖也折断了，那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不会再合一，表明我废弃犹大和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。 那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其实我们对犹太人这些不是很了解，你查一下资料就可以看到，这个犹太人他们虽然是都是犹太教，但是也是宗派林立，很多的派别。因为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后，他们就派别越来越多，也是不合一的。为什么有派别呢？那今天的教会为什么有这个宗派那个宗派呢？因为不合一嘛。他持守的他可能不相信，有的派别不承认这个洒水礼，所以他只承认点这个净水礼，所以浸信会有了浸信会。那其他教会不认可，说洒水礼也是可以的，那就有别的宗派。宗派今天宗派林立是不合一的表现，其实是分裂。这个所以这儿神是预言将来的以色列人，其实也预言今天的教会。第十五节是耶和华又吩咐我说，吩咐撒加利亚说，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。因为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，他不看顾伤亡的，不寻找分散的，不医治受伤的，也不牧养强壮的，却要吃肥羊的肉，撕裂他的蹄子。那这个牧人肯定不是好牧人了，是个假的嘛。所以是，神让撒加利亚扮演第二个牧人，是假牧人，前面是个真牧人。这个假牧人其实就是幕后的那个假基督。这个牧人，愚昧牧人在原文里面是个单数，不是今天的多数，所以这个是让他扮演那个假基督。神要兴起一个假，这个假基督是神兴起来的，为什么呢？当百姓弃绝他、弃绝神的时候，那么神就会给他们一个假的。今天也是，神的真理不愿意听，那么弃绝正道，那神就不管了，神就给他们一个假。假教会给他们一个假牧者来牧养他们，今天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真正寻求神的人，神一定把他们带到一个真的教会，带到一个真的牧者跟前来被神牧养。那弃绝真理的，那最后就是被分别出去，到一个假的教会、宗教场所。就像启示录提到的那个。金灯台神是会挪去的，看上去现在还挂着十字架，也有敬拜，也有祷告，什么的样样的不缺，而且看上去还很好。其实没有神，没有神的地方，那就是个宗教场所，这是一个假教会。17节，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，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，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，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。那么无用的牧人，那家里那个假基督，那是遭受审判的，也代表今天的所有这些假的牧者，一定会被神审判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所以这一段就是神，借着撒加利亚让他扮演两个牧人，也预言这个末后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或再往后。主耶稣甚至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阶段的事情。那主耶稣在那日废弃了那个他以前的那个约，那就是主钉十字架。所以这段这段经文是很长的一段历史，从耶稣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一直到主耶稣再来，这个假基督出现，很长的一段历史。那今天也包括我们今天的现在，我们其实在经历。这提醒我们，我们好好的去寻求神。当我们真的愿意亲近神的时候，神一定愿意亲近我们，神也一定愿意牧养我们，就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真的和他心意的教会，放在他一个真的教会里面。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，很多的信徒其实很可怜，以为自己在亲近神，以为自己得救了，其实神已经丢弃了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